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每一种的宗教里面，不管是基督教、回教、佛教，或者是任何的宗教，大概都有一个类似于祷告这样的一种仪式。那当然祷告有私人的，也有在公众当中的一些祷告。那么在每一种宗教里面，这种默想祷告祈求不但是经常都有，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在整个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特别的提到说祷告要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方式，但是非常多的是谈到祷告的内容。但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的宗教里面谈到祷告的时候，大部分在讲你的姿势，比如说回教徒祷告一定要向着麦加，你方向一定要对，方向错了祷告都没有用了。那么佛教谈到怎么样去呼吸，安静你的心，就谈到很多这一类的东西，但似乎不多谈到祷告什么。就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耶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很清楚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祷告一些正确的一个心态，祷告的内涵。他并不是要我们机械式的去重复念所谓的主导文来作为我们的祷告，而是教导我们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一方面在内容方面以主导文作为一个范例，他应该是怎么样来祈祷。所以这个最有名的这篇信息，通常我们叫做主导文的正确的名义，不是耶稣的祷告，不是主耶稣的祷告。主导文应该是说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种模范式的祷告。所以他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他在第六章的第九节他就说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这个下面的祷告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门徒说，如果你们要祷告的话呢，你们要像这样的祷告。所以主导文正确的名词应该是主耶稣的祷告的一个范例。那么当然上个礼拜师母已经谈到了第六章从第一节一直谈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有谈到进食，谈到祷告，谈到施舍。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上个礼拜有稍微谈到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特别是指当时的所谓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的祷告呢，他们误用了祷告整个的目的。等一下我们所谈的祷告，你就发现祷告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要荣耀神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是让自己得荣耀，因为他们故意站在一个会堂里面，故意站在人多的地方，故意站在十字路口那边祷告，让人家看见，然后人家会觉得哇，他真虔诚啊，真是爱主啊，于是他就掠夺了神的荣耀。这是他们误用了祷告整个的一个目的。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耶稣一开头在第七节说，但是你们祷告也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是指犹太人所说的外国人，也就是他们所谓信奉异教的人，信奉那些不是真神的人。他们怎么祷告呢？他说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前面提到说不要像法利赛人，他们误用祷告的目的，这边说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误用了祷告的本质。祷告的本质本来是要向神来传递我们的心声，跟神有一个沟通的。但外邦人他这边说什么呢？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话，在原文的意思只是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以至于跟神之间其实没有沟通的。这些祷告只是一种机械式的一些话语出来，是机械式的没有意义的话。他说这是外邦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错误。所以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犯错，也不要像外邦人这样。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开始提到了。那么因此第七第八节提到的是一个祷告的基本的一个心态。 基本的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刚才提到的，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变成一种不但是形式，而且是只有这个外面的形式却没有内涵的一种仪式。那当然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祷告的方式。那么如果你知道西藏喇嘛教的话呢，他们有一个转轮的，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到喇嘛庙里面去的时候，那个转轮他们会摸着那个，那嘴巴噜噜噜噜的说一些东西，当然说什么你听不懂，西藏文嘛。那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他们转那个轮子，就是说他们用其实在天主教里面也有一种转轮啊，叫做 prayer wheel， 祷告的轮子。他们在祷告的轮子的时候呢，好像祷告了一圈，这个祷告就有什么的功效，所以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也有的时候用一些固定的经文来念。那么尤其像在台湾有一些佛教徒是倾向于这个密宗的，密宗就是跟喇嘛教这方面的。那么密宗的时候，他们的师父常常会给你一句这个他们叫做真言，那师父给你的时候是一句特别的话，每个徒弟不一样的，那句话是什么话呢？反正不管什么话你听不懂的，那给你是个西藏文的。那么你祷告的时候就要重复念那句话，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所以你在念的是你所不知道的。据说有一种很好的作用，那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你就进入无我状态，就是你在哪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了，脑袋就空掉了。这就是他们祷告的目的，所以他们用一些重复的话，当然哈斯说这些话本身有神奇的法力。但是当然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找一些人，那些人是不懂英文的，那他用一句英文给他，譬如说 I'm a man， 我是一个人 I'm a man 啊，那那个不懂英文不知道 I am the man 是什么东西，你不要懂，你就念 I am the man， 你每一次就一直念，眼睛闭起来 I'm the man I'm the man， 念了十分钟，他用这个测脑波哈，他去测发现跟练西藏密宗的咒语有一样的效果，十分钟之后这个脑波就平息了，就他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平息然后心灵就得平安。所以后来的结论就是说，你要让一个人祷告到心思完全停止吗？给他一句完全不懂的话，然后叫他反复的练上千次百次，他就达到心灵平和的效果。如果那句话是你懂的，那就麻烦了，没效果，越念一直念，为什么 I am the man？为什么不可以是 women？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 boy？ 为什么是 I am the man？ 那你知道每次念了十次八次的时候，你脑筋就越搞越糊涂了，为什么要 I am the man？ 可是当那句话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的时候，你的心思你的逻辑你的理性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说就发生效果了。可是耶稣说刚好相反，你们祷告要用心思。很多宗教的祷告是叫你不要用心思，你的心要完全停掉。所以佛教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啊，密宗是如此，别的宗派是这样，所有佛教的祷告里面都让你做一件事情，尤其禅宗让你脑袋完全没有思想。佛教徒从来不会告诉你说，哎，你祷告的时候啊，你得跟释迦牟尼佛祖要这个要那，要跟观音菩萨要这个要那个，没说，反而是说你说了就没用了。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祷告当中心思是要封闭的。耶稣是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他们以为重复的话，他们以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蒙垂钉就达到一个效果。相反的，耶稣是说祷告要用你的心智，否则你的祷告你的那个沟通失去方向，失去意义，失去内涵。所以不是祷告长就有用，不是祷告反反复复就有功效，刚好相反，你必须用你的心思知道你在祷告什么，而不是不用你的心思，不是把你的心思封闭掉。这是第一个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即便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同样的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容易有口无心的发出一些祷告，或者是背诵一些祷告文，甚至是耶稣的教导我们的模范祷告主导文，你可以反复的背诵它，而你完全没有想到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呢也是没有果效的啊。或者有些人觉得祷告必须很长，因为长代表内容丰富，未必如此。 当然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统当中对祷告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教导。如果你常常去不同的教会，你也可以从他们的祷告的腔调姿态大概可以辨别他大概是哪一门哪一派的。那有些教会的祷告是很有特别的腔调的，有些会有颤抖的声音啊，哦主啊，哦主啊，哇你一听这个。那有些人是学习来的，为什么听到那些看起来很虔诚的祷告的时候，他每次一祷告就好像会颤抖，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祷告肯定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不知不觉的开始学习发出那样的声音。耶稣说，你不要以为话多了，不要以为你的声音有颤抖的那种腔调，不要以为这样，不要以为那样，你的话你的祷告就蒙垂听。第二个容易犯的错误是忘记我们在向谁祷告。当然你说祷告当然向神祷告了，对，可是你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第八节他说，你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没祷告以前，我们所祷告的对象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既然无所不知，你还没求以前神已经都知道了。那什么意思？如果神都知道了，那你求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唠唠叨叨的跟上帝去报告，啊，神啊你知道的，我的已经都37、38岁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哎呀神啊你知道的，我是很孤单的，你知道的，好像神不知道，神老早就知道。那既然是这样，你怎么祷告呢？你应该这样祷告，神啊你既然都知道了，那您就看着办吧，就这么祷告的。你反复的去告诉神说，神啊你知道的，然后有些人祷告你会，他会报告的，哦你知道我那个女儿啊，她有时候还真的挺麻烦的，哎呀是这样、啊、然后我那个女婿啊，哎怎么好像神都不知道。你不这样讲的话，神会搞不清楚，哦是这么回事，好那我看看要怎么来处理一下。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所以不必跟神报告，当然你也不必跟神提醒。还有些人祷告呢，是以为神好像有没有搞错，神给我的哈不是我要的，或者说神安排的好像不太对吧，神啊你知道我这信不信的工作其实是还不错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工作就丢掉了，然后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找一个不好的工作，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工作才是好的啊，我要嫁什么人我知道，神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哦。所以祷告别的可以祷告，嫁人的事情不能祷告。那万一上帝要我去嫁一个我不喜欢的呢？表示说我知道的神不知道，好像你比神还懂，好像你比神还知道什么是真正对你有益的。所以我们几乎要教导神，告诉神说，神啊你知道这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别的都不好的，你给我那个不好，这个才好，你比神聪明。这也是很多人祷告中犯的错误。也有些人以为你比神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才是对的，所以难免你就会催促神，神啊都祷告了3个月了，你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了，动作怎么那么慢呢？台湾有一句流行的话，不点不亮不推不动，是不是我们的上帝也是不点不亮不推不动的？所以你就得提醒一下神啊，差不多够了，3个月了，难道你要拖6个月吗？快一点吧，你要催促神，你要提醒神，你要教导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认识你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所以耶稣说，你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你不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因为你要知道你还没有求以前，神都知道所有的消息，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神知道什么时候做都好。那似乎这样下来，那我们的祷告就只能非常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地步，几乎都不要祷告都可以了。你要祷告每次就这么句话，神啊你就看着办吧，你觉得好吗就赏赐一下，如果你觉得现在时机对呢，那你就开始行动，如果你觉得该拖个1年半载的，那我也没办法，祷告很简单就完了。其实耶稣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祷告应该多短，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耶稣还是回到那个问题，祷告的时候用你的心思，祷告前想一想我在跟谁祷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你就不要把神当成一个低能的，或者是老年痴呆症的，或者是啥都不知道的神。如果你知道你的神是谁，你就会仔细想想我该怎么样跟这位神沟通，怎么样跟这位神发出我的心声。长也好短也好不是主要的问题，耶稣并不是说长的祷告神不听，神只听短的，并不是这个。主要的不在乎长短，在乎你心灵的恳切，在乎你的心思是非常的清醒，知道你在祈求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就提供一个范例，所以如果你们要祷告的话呢，你们可以好像现在我教你的怎么祷告啊，这就是从第九节的后半段开始的所谓的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他说你们要祷告的话呢，要好像这样说。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开场白，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什么呢？耶稣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要详细来说这句话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包含很深刻的含义。父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圣经，它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翻译，但原来是耶稣所惯用的，我们叫做亚兰文。亚兰文不等于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不过跟希伯来文是来自于同样的一种语言系统，就好像说福建话里面有闽南话系统，闽南话系统潮州话泉州话厦门话很近，但不完全相等。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同样一个语言系统，很多字是一样。耶稣那个时代他所说的话是亚兰文，亚兰文这边所用的父这个字不是普通的 father 像这么严肃的字，是一个叫做阿爸。最接近这个字的是台湾话，闽南话里面有些人叫父亲叫阿爸，这个字是最接近耶稣时代所用的字，它是阿爸。那么他们有另外一个字叫正式的父亲的，不过阿爸这个字是小孩子叫父母的那种很亲切的一种口吻。那么法文跟意大利文也有一个字是用 papa， 不是用 father， papa。 那类似这样的字是一个代表儿女对父母的一种父亲的一种很亲切的一种称呼。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是用我们在天上的阿爸，他用这个字，这个所代表的是跟神的一种很亲切的特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还有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保罗两次都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被圣灵所重生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特权，我们从此不再是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特权可以称神为我的阿爸父。那么保罗用阿爸父的时候，他就是用两个字，一个是阿爸，然后 father。 那么我说这个 father 父亲这个字是一个正式的称呼，那阿爸就是一个亲切的称呼，他同时用两个字称呼神为我的阿爸父，这是一个作为儿女的特殊的权利。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个跟我们那么亲近的父，我们心情是不一样的。你不会想象说神好像是一个严厉的有威严的但是遥不可及的一位神，不是，他是那样的亲近，我能够那样的亲切的称呼他为我的父。但他不但是我的父，他是我们的父，这个很重要的。整个主祷文的里面你发现的是耶稣从来没有用单数的我，都是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十一节后面提到是我们的饮食，十二节我们的债，十三节提到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从来没有用一个字我。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所求的不是我的饮食，是我们的饮食。问题不是我的罪和我的债，是我们的债，求你赦免。不是我个人的试探， 是我们在试探中。所以你看到这个复数所强调的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祷告，而是想到别人。当我向父神祈求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一位神不但是我的阿爸父，也是我们众信徒的阿爸父。当我这样思想，我这样祈求的时候，我的祷告就不会陷入一种自我中心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太过于狭隘到一个地步，想到我的需要，想到我自己，但却忽略到别人。但是他说我们祷告的对象不但是我们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是指什么呢？代表神的全能，神的威严。所以你很亲切的想到我的父的时候，好像小孩子也是一样，对父母有无限的信心。打架打输了，他就会说我叫我爸爸来。你想到我的父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使我们想象到跟神之间的亲近，可是亲近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会失去对他的尊敬。但想到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就想到他的威严，但也想到他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向这位天上的父发出的时候，他有能力可以让我们所祈求的得以实现。当我们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垂听了之后，他能够让事情发生转变。他不是地上的父亲。我们中间很多人目前你是地上的父亲，你的儿女对你有十足的信心，你对你自己却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你儿女觉得把问题告诉你，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做爸爸就知道问题告诉我还是没解决，老爸就这么一点点能力，老大就有这一点点本事，你这个事情呢没办法。所以小孩子车子坏了找你，表摔坏了找你，那你能怎么做呢？有钱的就得换一个新的。你能修车，你能修表，你能做东做西，没那么大的本事。天上的父确实不一样，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附带稍微提一点，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谈这个问题，今天基督徒的祷告向谁祷告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这边祷告是说向天上的父。有些人说今天教会最没有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圣灵祷告。不过你要记得，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新约时代圣灵已经降临了，新约时代从来没有一处圣经向圣灵祷告的。是使徒们错了？谁错了？不是，因为所有的祷告，绝大多数，我不能说全部，绝大多数都是向天父祷告的。整本圣经向耶稣祷告的不是没有，只有几次，而且那几次严格说来不是完全像是一个祷告。在斯提凡被殉道以前，他说过一句话，他看见耶稣站在天上在迎接他，算是一个祷告，算是一个呼求，不过不是很正常式的祷告。保罗所写的书信结束都是用祷告结束的，他没有一次例外都是向天父祷告。所以我们说那么为什么不能向耶稣祷告？不是不能，可以，可以向耶稣祷告。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可以。但是你要记得，在整个祷告当中，通常我们的中心点是向着天父，圣灵宁可站在幕后。因此你可以向圣灵祷告，但是不是说你必须向圣灵祷告。还有我也注意到偶尔有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大概因为很习惯，但你的习惯有时候你是不经过大脑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你仔细听听有点矛盾。很多基督徒祷告是用耶稣开始，哦，主耶稣啊，感谢你是耶稣赐给我们，那你在说什么？主耶稣啊一开头，然后说感谢主你把耶稣赐给我，那你到底是跟父还是跟耶稣，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你在向谁祷告，你的祷告的每一个字你在说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不能向耶稣祷告，可以的，那么你所说的内容跟你的开场白你的对象要一称 要相称的啊。那么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像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是天上的父神，我们向天上的父祷告。接下来他就提到祷告的内容，你会注意到这个祷告的内容有个对称性的。 从第九节后半段到第十节呢，是谈到三个事情，都是有关于神的。它的形式都是提到什么呢？愿人，然后呢提到你的国、你的名、你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呢，都变成我们、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和我们的试探，形式上是一个对称。而且你会注意到，都是先从神的事情开始的。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当中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祷告的时候先关心神所关心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把焦点放在我们的需要上。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同样容易犯的错误，因为祷告嘛，就是跟神要东要西了，所以一开始啊，神啊，你知道啊，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有这个，我有这个，一开始就想到自己的需要。等耶稣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祷告，先想到神所关心的什么。神关心的是他的名是不是被世人尊为圣，他关心的是神的国是不是今天降临在地上，他关心的是他的旨意是不是能够在地上被推行、被执行，好像在天上一样。就神所关心的，我们的祷告应该先好像关心神所关心的，体贴神的心意，或者说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跟神的心思意念是吻合的。那第一个他提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圣洁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愿你的名被世人尊崇，被世人所尊重。神的名代表的是他的性格，神的名代表他的本质，神的名代表他是谁。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特别在西方的社会、西方国家，在我们的儿女特别在英文的系统里面，有的时候难免我们会把神的名当成一种口头禅一样，就随便说说一个字。最常见的，那我们中国人不一定有这个系统，不过你来了美国久了以后，你自然而然也会用这样的字。譬如说哈，美国人有时候碰到一个事情，哦，他会怎么说？ Oh my God， 你为什么说 God？ Oh my God， 神那个字在他们的口中是，那没有什么，我不是 Oh my God， 是哦神啊，你不能翻译成哦神啊。不是，只是那个事情让他很惊讶，或者让他很吃惊，或者让他很伤心，或者让他很愤怒的时候 ，Oh my God！ 当你这样用这个字的时候，你可能就忽略到神的名是何等神圣的名，神圣的名。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对神的名尊重到一个地步，他们几乎不敢提到这个字。所以以至于我们所谓的耶和华这个字在犹太人是不能念的一个字，那个名词是没有母音的，所以他们碰到这个字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他就跳过去或者换一个字，绝对不念那个字。尊神的名为圣所包含的是对神是谁的一种尊重。当然无论是神的名，无论是神的国，无论是神的旨意，你要记得他固然说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降临在众人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众人的里面。他好像提到是众人，但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当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行在众人当中的时候，一定是从你自己开始。所以当我求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世人当中的时候，要记得第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能够执行吗？如果神的旨意不能在你身上执行，又如何执行在世界上所有的人身上呢？所以当你这样求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心态，就是说神啊，我盼望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然后也能够行在别人的身上，愿你的国今天就降临在我，在我的家庭，在我整个人生的里面，有一天你的旨意、你的国也能够临到这整个世界，等到所有的人，愿你的名被众人所尊崇，而且从我开始，我尊崇你的名。我也盼望有一天我周围所有的人，这世界上的普世的万人万族万民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绝对 不应该也不会忽略，从你自己开始。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这是神所关心的，而且有一个起点，一个立足点，那就是从我自己先开始。所以他谈到的是神的名，也谈到神的国。神的国度所代表的是一个权柄，神在掌权的一个国度，神的国降临。当然神的国本来就存在，为什么说神的国降临呢？特别所强调神的国是强调福音的扩展，因为一个基督徒就活在神的掌权之下，他就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圣经上曾经用这样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从黑暗罪恶的权势笼罩之下被拯救出来，然后我们被迁移到什么呢？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去了。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从一个国度转到另外一个国度，好像换了公民权一样，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带入爱子的国度。那今天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说盼望有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好让你的国度在地上扩张。这是谈到传福音的事情。可是当国度在那里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动作各方面就受影响。如果神的国临到我，我是属于这一国的人，你的生活行为就受这个国的法律制度各样的影响。如果我在美国，我最后取得美国公民权，我宣誓入籍的时候，我就是宣誓向这个国家效忠，我宣誓接受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不能说我加入这个公民权，我可以拿所有的社会福利救济金，我可以拿到所有的好处，但是法律我不管，我才不守你的法。没有人这样子的。神的国临到我的时候，就是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掌权之下，让他的带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主啊，求你让我的名不要被人羞辱，主啊，求你让我的国度可以扩展，我的生意日日生意越做越大，哎呀，每一天扩充100倍，我的股票节节上涨，主啊，愿我的旨意别人都能够听从，特别是我太太。这可能是你的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愿神的名被尊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会有改变。当然神的国不单是今天我们谈到传福音，神的国度的扩张，神的国降临也代表一个将来的最后的神的国度降临，那时候整个世界会改变。我们也期盼将来神的国的降临。当然我说的不管是现在的或者是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对我们的人生都有重大的影响。当你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真的有这样想法说，主啊，愿你的国今天就降临吗？我不知道多少人准备好说今天神的国就降临，今天主就再来。有的人说，哦，今天啊，慢一点好不好，我五月可以拿博士，等我拿了博士，我就可以捧着博士证书进天堂，那今天就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有些人说我准备六月结婚，你不要六月以前来哦，六月以后嘛，那我度完蜜月。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你真的心里在想说今天神的国就降临吗？还是只是说神的国当然我希望你随时来了哈，不过我还有我的计划啊。有的人是说等我看到我的孙子，我孙子这个过两个月我媳妇儿就要生了，看到我的孙子那就可以来了啊，那这个之前你不要来。也许你的学业、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这个或这个，你想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让神掌权，在这一切的事上让神掌权，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世上所以不能推行，很多时候是人的拦阻，也常常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拦阻，我们自己是常常是那个抵挡神旨意的人。神所说的、神所吩咐的、神所教导的，我们有千百个理由拒绝他，因为不方便，因为不合时宜，因为 调子唱太高了啊，这个太理论了，太不可能了。我们有千百个理由抗拒神的旨意被执行。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首先你是把自己放在那个地位上，愿意去认识神的旨意，而且愿意去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在整个主导文的里面，其实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特别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责任。一个责任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研读圣经，我们要去明白圣经的教导，好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责任就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知道，当然不能遵行；你知道了，你也不能说是吧？我知道你的旨意很好的，不过不可能。所以我们一再的说，整个登山宝训，耶稣常常强调的、提醒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而且遵从的心。爱仇敌很难的，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可能，所以我拒绝爱，但是你心智上就拒绝他，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就不能够执行。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心智上愿不愿意。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五章四十八节最后那句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是说我们可以完美的做一个圣人，像天父一样的完美，不可能。心智上愿意做完全人。当你的祷告是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神就可以开始在你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你开始经历到神的能力如何帮助我们、托住我们，开始胜过这一切。十一节开始，这个祷告就转移到我们的需要了。基督徒不是超凡入圣到一个地步，祷告当中绝对不会自己祷告的。当然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什么都祷告，就是绝对不会自己祷告。以前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查经班里面，然后有一天我们讨论完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有没有代祷事项？然后就有位弟兄就问，哎，你有没有代祷事项？哦，没有，我从来不会自己祷告的，但我总是为别人祷告的啊。你们有什么祷告事项提出来，我一定为你祷告。我没有。哇，真厉害，他从来不为自己祷告的，他不但不要别人为他自己祷告，他自己也不为自己祷告的，但他天天都为别人祷告。是我们不好意思向神提出呼求吗？还是你觉得当我向神提出我的需要的时候好像不太好？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是觉得好像跟神提出我们的需要呢，好像格调太低了一点，就要保持高格调的信仰，就从来不提我的需要。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大胆的向神提出我们的需要。他提到三方面的需要，有些是肉体的，有些是灵性的，有些道德方面的需要。他首先提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英文的圣经常翻译成说，我们今天的面包请你赐给我。 Our daily bread， 面包。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真正翻译做面包的，另外一个字是一个通用语，是普通的饮食。那么在这边所用的希腊文不是面包那个字，特定用词，而是一个一般性的，是中文翻译的对的。我们的饮食不一定是我们的面包。如果山东人就说，主啊，我今天的馒头求你赐给我。如果是南方人，就今天的米饭求你赐给我。如果别的地方人是今天我的面条，北方人也许是今天我的饺子。我需用的肉体上的需用的东西，求你今日赐给我。我们可以向神提出我们各种肉体的或者是物质上的需要，但是你要记得，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从来没有答应说，啊，那行，我就把这三年所需要的一次给你。神一天只给你一天的能力，一天的供应，应付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种中国人这个储蓄的习惯很好的人都希望说，神啊，你既然知道我的需要，那你就把三年的份儿都一起给我，那我放在这儿好像一个安心一个窝在这里啊。我们存钱存了很多钱，就是生怕将来我生病怎么办，将来生孩子怎么办，活我还上大学怎么办，其实孩子连门都没有，小孩还没出生呢，已经开始为小孩子储存将来他读大学的。我们也希望祷告的时候，神啊，你不但把今天的饮食给我，你把我未来三年的三十年一起给我更好。神只把日用的饮食赐给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然这是以后会讲的，登山宝经后面就有提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保证给你每一天所需用的饮食，神保证给你每一天需要的信心，需要的能力去面对这一天的难处。但是不要杞人忧天，你也不会你也不必拥有未来十年所需要的供应和能力。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但是前面第八节已经说了，没有祈求以前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但神还是鼓励我们，虽然神都知道，你还是可以向神求，神啊，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我们祈求的时候并不是有个心思想法是认为我不这样说神就不给了，不是，而是你每天这样求的时候就会每天有一个感恩，每天有一个依靠神的心。今天当我得到一份供应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凭我的努力凭我的聪明才智，而是凭着神的恩典。每天有个感恩的心，每一天有个依靠的心，而我们也深知我们所需用的神早已知道，而且神已经在供应。但这是一种祷告，使我们能够常常感恩，常常学习依靠神。第二个，他接下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边用债，路加福音有另外一段类似于主导文的教导，那边是罪，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这边用债其实是跟罪是同样一个意思，而且你从这个免的债跟最后十四节十五节耶稣最后的一个提醒跟补充对比的话，你就发现很清楚的，这边所说的是一个罪，他用免后面用饶恕，是一个相似的一个字眼。这是我们灵性上的需要，我们跟人的关系需要用赦免去重新复合。但是在赦免的时候，他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谈到这一点，我们要提醒要明白的是，不是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说，我先饶恕人神才饶恕我，不是这个因果的关系，不是这个前后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饶恕人，没有一个饶恕人的心，或者不愿意跟人把关系修复了，表示我们这个人根本没有真诚的悔改，没有真诚的悔改就没有真诚的饶恕。我不赦免人不宽恕人的时候，证明我没有悔改，所以我没有得到赦免。不是说好，我今天饶恕了老张，然后到神面前来说，神啊，你看我饶恕他了，现在你总可以饶恕我了吧，你该饶恕我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不饶恕老张，我跟老李有问题，这个问题十年了我都没解决，我就是鸭子嘴巴硬，就死鸭子嘴巴硬，我就不肯说一个道歉，我跟他一直没解决。神说，因为你跟那个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你一直不肯跟他和解，你一直不肯饶恕，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真诚的悔改。你没有真诚的悔改，你能够得到神的赦罪吗？赦罪总是跟着悔改来的，悔改蒙神赦免，那不悔改怎么蒙神赦免呢？所以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证明你们自己在神面前是认罪的，你们既然认了罪，所以天父就自然饶恕了你们，赦免你们的罪。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把人的过失，也许一些话得罪你了，也许某件事情让你不满意了，你就一直挂在心上，五年了，十年了，不肯放下来，不肯饶恕，不肯宽恕，那证明你在神的面前根本就不悔改，没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你在神面前不谦卑不悔改，你能够寄望天父赦免你吗？当然不可能。这是耶稣的意思，不是用我们的赦免来换神的赦免，是用我们的赦免证明我们是真正谦卑悔改的人。所以我是谦卑悔改的，神当然一定赦免。但是就提到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有一个宽恕的心，常常看见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去年的时候，路加福音十八章一个比喻，有两个欠债的人，有一个人欠他的主人一千万两银子还不起，主人后来看他可怜就说算了，赦免他的债。这个人出去有另外一个仆人，他的同事欠他十两银子，他就跟他没完没了，把这个人最后抓起来关了。别人告诉主人，主人就说了，我赦免你一千万两，你不知感恩，你居然跟别人计较十两银子。好，你跟他计较十两银子，我跟你计较一千万两银子，你今天下监牢。也许用那个比喻就提到，我们得天父的赦免跟我赦免人的罪，赦免人的过犯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耶稣提到说，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依靠的心。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若不是你的帮助，我不能胜过试探，若不是你的帮助，我也不能够脱离魔鬼。就祷告本身就是一个依靠，不是去告诉神我要什么，而是借这个祷告让我们的心里面对神的依靠的心一天一天的增加。因此结束的时候，他用一个我们叫做颂容，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神的，直到永远。这个祷告是很自然的，当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国度，神的一切。有些人提到说，其实前面的三个，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的试探，跟三位一体的神似乎有某种的关系。我们的饮食，神既然天父是创造者供应者，我们的饮食当然他供应。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罪，因为圣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免我们的债。当我们想到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脱离魔鬼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圣灵帮助我们胜过魔鬼，这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最后站在颂容的当中来提到这个，是很自然的，也是很世切。所以整个的祷告的里面，最后两节已经刚才说过了，是在重复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跟神的关系。当我是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人，我在神的面前，我就站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来向神发出呼求。否则我站在一个自以为意的傲慢的人的面的一个心态上向神呼求的时候，这样的祷告不蒙垂听。这是为什么十四节十五节又回到刚才所谓的主耶稣的祷告教导我们祷告当中那段提到债的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站在正确的一个地位上。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欠了神很多，我也欠了弟兄姊妹很多。当别人欠我的时候，记得我也是一个罪人。当我认识自己也认识神，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父，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顾念神所关心的事情为先，然后提到我们的需要，这样的祷告不管什么方式，不管什么场合，神都悦纳。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从这个祷告当中学习到如何常常以神的事为念。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有物质上的，有灵性上的，有道德上的，有各式各样的需要。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有一个依靠你的心，好让我们从这些当中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以及你的大能。 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常常随时随地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因此我们恳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好让我们跟你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也能够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